我们在开始给大家播放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民主选举。那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这几个小学生三年级八岁，为了竞选成当班长，拉帮结派打倒对方，使用了很多很多的非常不好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两个孩子串通同学们对着那个小女孩就是喊打倒打倒，很多观众看了之后非常难过。这种口号这种话在这个很疯狂的那个时代啊，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听到过，这是人类最丑恶的一面。观众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为什么能喊出这么丑恶的口号来？他为什么能喊出这么凶恶的口号来？
你要记住，人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家庭，现在的父母，现在的老师教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了啊。如果要是这样教的话，这个国家民族没有前途了啊。你像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他们成人了，在社会上竞选，从小就学了这些手段，这个社会还能好吗？啊，所以我，你看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啊，也没法子问我赞助，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啊，你想想有道理啊。但是无论是民主或者是君主，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如果有这三种教育的根基，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出来。
这些孩子的家长或者是那些老师会请教您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这个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啊，锻炼他竞争的能力啊。
不错，这种锻炼的能力的时候，从小就叫竞争，提升就是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这是走上毁灭的道路。我这个话是跟美国一些大学教授谈的，我说西方教育的思维做法是死路一条，我们中国人是教小孩子叫让啊，没有叫争的 啊这种竞选的事情谁会叫人干的 啊谁能说我好他不好要批评别人，这是缺德到极处啊。这样的人在古时候啊，可以说是他没有办无立足于社会的余地，没有人瞧得起他，怎么会出成这种人呢？这么狂妄自大了啊！中国社会五千年来都是讲谦虚啊，都是礼让，没有争的。如果是一到争，这国家就危险了啊！你看孟子说的多好，上下交真理，其国危矣。今天是全世界叫真理，所以很多人说地球会毁灭，人类会在这个时代绝灭了啊！科学家给我们说的是30年前我就听到这个话，是100年啊，什么时候这个到这时候是2100年，2100年啊。30年前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听的，啊，我到澳洲去的时候，在澳洲，在新加坡，这10几年前，哎，科学家又改变了，啊，不是100年，提前了50年，就是2050年，啊，现在还有人讲，到不了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0年了。你看越来越近了，这个话我们听了怎样感受呢？是很有可能。我们从什么地方看？我们从人心看。
现在连小孩子的心都是这样的，
这样子那就太可怕了。不要等他长大，他现在才8岁啊，大概20年之后这世界就没有了，他选不上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啊，你看我们看到许多语言，这外国语言，这不是中国的啊，这个美洲的、欧洲的啊，我们看了很多东西的时候，预言讲的这个世界严重灾难的时候，是在2012年，那距离我们现在就4年啊。他讲什么？灾难是现在才开始，最严重的是2004年，地球上人可能会死一半。
2012年。
哎，那个巴西预言家讲的最后的一年是43年，是2043年，距离我们现在大概30年。他到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的人只剩下现在的20%，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8个人都不在了。
西方、
哎、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像中国人口这么多了。这是巴西预言家讲的。啊，你看现在小孩这么小的时候，他就学这一套，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
那有一些，
这太可怕了。
那有一些家长他自己也会掉眼泪啊，他说、
哎、
老人家您说的是很对、
哎、
但是我们是迫不得已啊，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谁愿意这样？现在社会都在竞争 啊，
不，
那我的孩子要生存呢、
啊、我要生存，我不走这条路，我不是生存的很好吗？我生存的比你们还快乐啊！我一生从来没有害人的一个念头，不但有行为，念头都没有啊！我接受别人的回报，接受别人的侮辱，接受别人的陷害，我很快乐，我还感恩他。这是为什么感恩呢？他替我消业障啊！看看他这样对我，看我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能承受啊！
我们老、
啊、我不会生气呀、啊，我不会有怨恨呐、啊，我走的路是天堂啊！
我们老祖宗教后代是吃亏是福、
哦、对，吃亏是福。
现在大家不相信、
啊、
不敢相信、
啊、我就是愿意一辈子吃亏，我一辈子在天天在享福。你看这生活多快乐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我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奢望，有希望就有奢望。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评论这部纪录片，他是这样讲的：观看一群8岁大的孩子的政治戏剧令人如坐针毡，就是连最民主开放的美国人看到中国的这种教育啊，对孩子的改变呢，都大为不安
啊。对，
是我们相信他这种反应是一种人的本能。
对，
他看到孩子这样，他确实受不了。
对，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西方人他都受不了，
对，
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家长老师他们就受得了，而且还鼓励孩子这么做？
因为中国人，近代的中国人，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了，信心完全丧失尽了，所以他没有东西。那么他现在就完全依靠外国，外国什么都是好的啊，民主也得要学外国啊。那学的外国，让外国人看的时候，将来外国人呢，中国人一定要把外国人吃掉。为什么呢？哎，你把民主输入中国，将来中国就把你吃掉了。他害怕了。
中国现在就是我们比他还民主啊！
啊，对，比他还民主啊！
我们比他还能吃人
啊！对，不错。所以有台湾的时候，我说台湾是全世界民主一流的国家，啊，谁都可以在我们街头上指着总统鼻子骂他。全世界没有过一个国家这种情况，台湾可以。
美国人教的。
啊，美国人教的。
就是我们的竞争力比他们还强
啊！对，不错，不错，不错。哎，不错，中国人也学会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在现代物理学或者在佛法里边，这就是因果能量啊！
对，不错，
因果报应啊！
对，
有那个因就有这个果。
从这种因造这种因的话，那个果报就是毁灭，确确实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老的这些西方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
我们、
啊、佛法里面的这个基本这个道理原则就是境随心转， 你人心善良，善活大地，没有一样不善良啊！人心不善的时候，善活大地全变坏了。
那您说怎么才能让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对传统的教育升起信心？
教育就重要了啊！这个升对这传统教育升起信心，我们在做实验，探出来一点都不难的。这就说明说，人性本善，就是没有人教他。哎，一有引导，他的善心、善意，他良心呢？所以良心他就换回来了，不是难事情。
很多外国专家去汤池参观呢，一些外国人都有信心了。
对，哎，我今天上午李金友给我打个电话，是从吉隆坡打来的。
哦，是。
哎，他告诉我，
马来西亚
这个报纸上大片的一片这个报道，是他们这些外国人到这个汤池去看完之后写的这个报告，写的非常之好啊，所以这个看到这很多外国人都想到汤池去看看。
世界和谐的信心所在地是个样板，
啊、不错啊！我们的样板做出来了，做出来教国家。
那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家庭，在那个地方也能找到一个样板。
对，
我家里有小孩，那个地方也有孩子可以做样板。
不错，
男女老幼，一个世界，一个社会的缩影。
对，不错，
都能找得到自己的样板。
不错，
只要去看一看。
不错，所以马来西亚的他们对这个非常热衷，大概在全世界他是最热衷的。啊，那么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他们这个华校啊，马来西亚的华侨有600万人啊，这个学生呢有60万，他有1000多个小学，有60多个中学，那么现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有3000个就是校长跟老师，有3000个人在这个吉隆坡集会啊，还要找我们的蔡老师去讲学，找这个胡晓林去讲学，就是讲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他们要在那边推动啊，这个是太难得了，这个是真在全世界的时候，没想到马来西亚带头啊，这是回教国家啊，回教国家他们的教育部长肯定弟子规是好东西，
他们要听中国的老师去讲，
要听，哎，请中国老师去讲啊，所以他今天一再希望我去参加啊，希望我去一趟，我说我考虑，我现在不能给你确定。
我们有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到大学啊这些学府里面去做汇报，我们曾经给学生和老师提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结果非常意外，大家都回答不上来。我现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学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四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还有包括一些老师，真的是回答不上来。那么现在呢，很多家长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想请教您老人家，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到学府，全家人勒紧了腰带，省吃俭用，让他学了4年，最后他连学生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他们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这是为什么？
这他在中国，在外国。
在中国，
在中国，如果是在外国的时候，就把小孩啊送出去，就变成外国人了。
哦，
那个问题更严重。
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吧？
对，出国留学之后的时候，就脑袋就是外国人的脑袋了，回家不知道是否认识父母，跟父母在一起吃饭，父母要付钱，个人付个人的。那是外国学来的，啊，外国没有养老的，你自己养活自己啊，谁养你啊？哎，你把孩子养大了，这是你的义务，你应该尽的义务。啊，你老了之后，国家养你，美国是国家养老。现在美国的是经济的问题了，大概这个国家养老是成了大问题。这个问题给美国带来太大的灾难了，你美国老人怎么办？你国家不养怎么办？
那全国的老人养老都成问题了。
对，是的，他因为说美国的时候人没有储蓄， 国家不发养老金，他就死路一条，他肯定够死。
孩子也不管，
孩子不管，
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对，不错。啊，所以也必须要铺路一下，让全世界人们冷静去反省反省。
现在国内很多家长都是拼命的把孩子往海外送啊，
对，
往西方送啊，
错了，大错特错。我在海外这么多年，我了解得很清楚啊。
但是很多家长认为这是功成名就的必经之路啊，
错了，问题很严重。
我们曾经给那些学生提过一个参考答案，小学生的样子比较接近于学生的样子了。那么他们有人真的是包括一些老师啊，高级的老师都想请教您了，这个学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哎呀，这么多年来讲，学生的样子不就是弟子规吗？那弟子规不就是学生的样子吗？啊，1080个字，从小学到研究所就是那个样子，
做到了就是学生的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啊，弟子就是学生的
样子。啊，弟子是学生啊。
啊，规就是他的规矩。
规矩啊，这不就是这摆在那个地方吗？还找什么呢？不需要找了。
您知道中国这么多的学生啊，还有老师啊，听过弟子规这三个字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少得可怜的。
所以他不懂嘛，他不知道做学生是什么样子嘛，他不知道。
所以现在很多老师啊，校长都非常痛苦啊，家长也很痛苦，这个孩子很难教。
对，
你稍微对他严厉一点，他会跳楼。
对，
你说大人怎么活呢？
不错。
你不给他讲呢，他又胡作非为。
不错。
那么他们要请教您，那怎么办呢？
啊，学弟子规，我们在汤池做的没有别的，就是落实弟子规，就能把人整个换过来，醒悟过来。啊，是在讲的是用国家政策的问题。啊，道跟佛，他说是宗教，不可以在学校讲，所以我们只讲一个。中国古时候是砸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鼎三足鼎立，那是根深蒂固啊，
缺一个就站不住。
现在只占一个啊，一个就有这么大的效果，三个还得了吗？你就想到古时候的社会的时候，这个长治久安，它道理就在此地。那现在人不懂啊，我不要了，不要的社会就懂了，你怎么维系社会安全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弟子规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什么？这伦理道德教育，这个道家的时候，这是太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佛法这个教育的时候，是三样东西都有，而且的时候博大精深啊。这三个根呢，如果出家人还要再扎个根，四个根，这四平八稳啊，那叫沙弥律仪啊，那是修行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没有根就没有成就啊。所以现在这个佛教为什么这么衰？根没有了，四个根一个都没有，这很可悲的现象啊。
其实学弟子规比较简单，做起来也方便
啊。是啊，
首先受益的是我这个家庭，
自己呀、啊，
对，
不是家庭啊，你自己本身第一个受益啊。为什么呢？现在讲和谐，弟子规做到的，你身心和谐。那无论是你的思维言行，自自然然它就合规矩了。这个规矩是跟性德相应，是舒畅啊。
所以要想实现和谐社会，是先要让每一个人自己都和谐
啊。不错。你每个人不和谐，他就家就不和啊，家不和，社会怎么会和呢？啊，所以中国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是
啊，对，这修身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世界以修身为本。啊，你身不修，家就不齐。啊，家不齐，国就不治，那就社会动乱。
现在的老师是 以这个升学率啊为重要的一个关口，来考验学生，考验自己。那么家长呢，是孩子能够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哎，将来能够这个成个好家庭，能挣很多的钱，哎，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按照现在这个方向去发展，他们这个理想能实现吗？
不，理想不管实现不实现，这是走世界末日的道路。也就是说，如果照外国人这个讲法的时候，2012年距离我们现在就4年，这关口他能不能过去？
就是各种天灾人祸都
很多。对，没错，这个关口他能不能过去，过得去？啊，那么但是这个2043年是最后一个关口，他能不能过去？就是到那个时候，全世界人口的时候，只剩下20%了。100个人当中，你是20个里头的，还是80里头的？这很现实的。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需要考
虑。没错，你都逃不了的。这是全球的，没有安全地方。
但是有人讲，现在都挺热闹，都挺繁华，一切都挺。
所以是大地沉沦的时候是突然的，不是给你预先有预告的。这是科学家告诉我，5万年前亚特兰蒂斯沉下去的时候，不是有预警的，
是突然的。
对，不错，就像大地震一样，突然
事先谁都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科学家还预测说，在未来呢，这个陆地啊会有很大的变化
啊。对，不错，
有些沉到下面去，有些又升出来，
升出来，不错。
那么升出来的地方呢，有些还能够看到庙宇和城市。
不，那是古老，几万年前古老遗迹。
但有人就问说，那些庙宇和城市怎么从海里升出来？那是哪里的？
不是，那是从前的，就是几万年前的时候，人类文明也到达这个程度，也是那个时候就造业造得太重了，沉下去了，业感。这个东西只有佛法能解释。业力的感召，所以善业决定有善果啊，恶业决定有恶报啊。
也就是说，那些城市和寺庙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古时候那个遗迹，
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是
没错，
人类社会之前的那个世界。
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确实。
您知道，我们现在在城市里边，如果仔细的观察这些年轻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两个女孩子在书店里，看上去学生的样子，20多岁，拿起一本书，《蒋介石传》画册，第一句话是“蒋介石真帅啊”，剩下的时间就一直在讨论这些。我作为一个记者，我体会很深。现在年轻人，这个浅薄呀，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哎，就是以这些吃喝玩乐、相貌饮食，以这些为全部，以脑子里边以这些是全部的这个生活的理想和目的。那么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在学校里受过很好的这些知识教育啊，他们学过这个很多技术方面的教育，但是在我们记者看起来，他们很像是炸弹。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德行的，也就是做人的规矩。
没错。
那么一旦发射到社会上去之后，一旦他们这些那学生量很大呀，每一年都很多，到了社会上之后，他们没有约束啊，什么事情都敢做呀。
对。
那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两个学生也受不了。
对，
官员还有家长，很多的人，社会大众也会请教您这个问题，这怎么办呢？
如果要不从教育上下手啊，我们老祖宗讲的话要相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古时候治国，他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啊，也不是用法治，也不是用警察，也不是用军队，他就是用教学。啊，教什么呢？就这三样东西。给你讲穿的时候，《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 就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就把这个社会就摆平了。啊，人懂得伦理，伦理是人跟人的关系，对一切人的时候，那个谦让、尊敬，他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懂得道德，他就有规范了。无论你思想言行，他决定是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一定是这十二个字，他不会违约，这就规矩了嘛。那再加上是因果教育，他晓得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敢做坏事。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设想，
嗯，
如果倒退几十年，
嗯，
比如说40年代，
嗯，
原子弹，
嗯，
不是爱因斯坦他们研制出来的，
对，
而是现在这些学生们，他们很聪明啊，他有这个知识啊，
对，
哎，他虽然没有这个道德，但是他有知识啊，
对，
哎，他们研制出来的，有这个学者就来推测，
嗯，
他们第一个会把它给卖掉，卖个好价钱。
啊，
现在都是这样，
没错，
第一个反应就是
没错，
市场占有率，
对，
他会把它卖个好价钱，
不错不错。
然后呢，
嗯，
他会拿着这个称王于这个一个地区，
嗯，
哎，我来这个恐吓别人，
对。
那样，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当时的世界历史会改写啊。
没错，这个事情又非常可能发生，大概就发生了在巴西预言家所说的这30年之内，不是30年之外。美国底下这一代小孩，他们起来之后，这些核武那么大的数量落在他们的手上，他们就是打了打拿了当游戏玩了，随便扔了，啊，不满意的时候就给他扔几个，他就这样的。现在的这些领导人还有点约束，那个时候没有了，约束完全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讲，特别是对美国人讲，啊，如果想避免这一场这个灾难，最好现在你们把核武、生化武器都销毁，啊，那你们对人类就建立了大功大德了，啊，因为下一代的人不像你们这个，你们还有一点点道德观念，底下完全没有了，这个非常可怕，啊，人比野兽还可怕。啊，所以旧世界怎么个旧法呢？啊，必须要从，哎，这个英国汤恩比讲的话的时候，那一针见血，拯救21世纪，整个世界的社会，就是要靠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讲的话有道理啊。我在伦敦大学，在剑桥大学给他们同学们讲了一课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你们英国人讲的，
而且是在30多年前就讲
的，啊，对对对，是啊，70年代的时候。
我们过去啊，中国古人呢，把这样的年轻人呢，啊，只知道吃喝玩乐享受啊，
对，
把这样的人呢叫做纨绔子弟，
对，没错，
为人所不齿，一定会被，
他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
一定会被社会淘汰，
对，不错，淘汰掉。
但是您看现在这个市面上，您看现在这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是这样，连农村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社会叫反常，常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是反常。反常，那就走向毁灭。
那家长说，现在的潮流啊，过去那是没法安身立命，现在大家都这样，
没，就是的。所以在这30年之后的时候，世界上人口会消失80%，那这果报吗？这因果吗？这报应就是如此吗？啊，那么最严重的这个灾难啊，一般人估计是瘟疫，严重的瘟疫会死好多亿人。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发表这个，啊，这个瘟疫的时候，这个没有这个药苗来对治，大概得这个病的时候，4个小时之内就走了，快速，啊，它就会蔓延到全世界， 啊，没有办法预防，在这个灾难的时候会死很多野人啊。我们相信说这个桩事情会发生在四年，这三四年当中啊。他讲这个2010年，
这是西方预言家
很多
啊，包括科学家也
相信，包括科学家也相信，不错哎。
如果家长老师们真的爱孩子爱后代、
啊、对对对，是
真的要好好听听这些话、
啊、对，不错哎。嗯，我上一次这个是两个星期之前，林子还送了我一本，就是叫解读这个西方的预言，送我这么一本书，我明天带来送给你。这里面就很讲得很清楚。
您知道啊，就是胡主席曾经讲过，有的官员呢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一些家长和老师也这样了怎么办？他们是教育孩子的人。
对，
哎，您说的是很好。那孩子现在还不懂事，全靠家长。
对，
家长他善恶是非，他这个能力，
对，
没有辨别能力了。
对，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100年当中把中国传统丢掉了。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就把老祖宗丢掉了，你今天就要受这个灾难。
就像您所讲的，这个佛法有这个道理，要想不受这个共业呀、啊，
对，
哎，要想避免这个大的灾难呢，
对，
里边有别业，别业就是赶紧戒恶从善，
没错，
学习老祖宗的经典，
不错不错不错，你一个人修，你一个人得救，你一家人修，你一家人得救。你这个地区的人修，你这个地区人的得救，一点都不假。
中国古人对人有一个判断，尤其是对年轻人，凡是那些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啊，一定是没有志气、没有骨气的。那我印象很深，朱镕基总理曾经有一次给这个官员题词啊，那些官员酒宴应酬很多，哎，朱总理就写着少吃肉，多长骨头啊！我对这个题词印象很深，也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有理由担心，这个世界是一个倡导消费、倡导享乐、及时行乐的这么一个时代。
对，
年轻人都是贪图享受。
没错，没错。
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是这样。
对，
我们国家，咱们说家庭、民族、社会和国家，将来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没有志气，没有骨气，那这个国家将来要是碰到大的问题，碰到大的这个灾难，谁来支撑这个家庭？谁来支撑这个民族和国家？
这个状况就跟科学家给我们报告的亚特兰提斯这个情形非常接近。亚特兰提斯沉入大海之前，那个地方居民就是狂妄到极处，狂欢，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懂。
狂欢，
对，
就是享乐。
对，就是享乐。哎，他什么都不相信。哎，他不相信老祖宗，他也不相信上帝，所以他的果报就是这个道理。这佛家就是呢，业力的感应啊，那个业力是卧，我们中国人讲卧冠满盈，整个大地沉了下去。那么这外国的时候，我过去在美国就看到未来世界的地图，
美国预言的哈，
啊，美国预言那个地图，我就买了好几张啊。那个地图是要跟现在的时候比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中国从沿海的时候，这些省份全都没有了啊。这个日本、台湾、菲律宾啊，下面这个马来西亚啊，这个印尼几乎全都没有了。
用佛法所讲的这个规律来解释，
对，
就是人的贪心太重。
没错，没错，
贪爱享受感召来的是水灾
啊。对对对，不错，
能这样解释吗？
能解释。所以你贪嗔痴慢通通都全，所以它是水灾、火山爆发、海啸、地震、飓风通通都来了，还带着瘟疫 你怎么能受得了？你现在东西的时候，现在饮食成问题了，什么东西里头都有毒，将来的时候饮的水里头有毒，空气里头有毒，你怎么办？你怎么活得下去？
我们看到佛经上写，释迦牟尼佛在3000多年前
对
就知道今天的人们一定是四个字啊，饮苦食毒，
不错，
说的就是现在，
说的现在，
真是有观众啊，看到这个，比如说新出来的这个书叫《民以何食为天》，
嗯，
那有人真的是就想请教您老人家，
嗯，
那现在吃点什么能够安全呢？
那自己种，
那在城市里很难的，
哎，想办法搬乡下去。对呀，
那佛法很慈悲啊，您老教授您也很慈悲，他确实没这个条件，
嗯，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能够化解？
不，修清净心，那是功夫了。清净心能免疫，慈悲能解毒。
哦，虽然这些食品蔬菜上有化肥有毒，
没错，
但是自己呢不受伤害，
不错。
前提是清净和慈悲。
所以这个阿罗汉以上的真正有修行的人的那些毒东西到他那里就变，那个好像那个方程式的这个排列重新改过了，他就重新排列了。
我们看到那个高僧传里确实有那个古大德，
对，
给他毒酒，给他毒
药，没错，
吃了之后没事，
没事是没事，
就是那个分子结构
不错，他就解，
他新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
不错，意念，嗯，这个要真功夫，
能量改变，
对，不错，能改变。
功夫浅的呢，就是可以稍稍的消毒
啊，对，要真功夫。
真功夫的前提是要真相信，
要真相信，要真修，就是要真放下
贪嗔痴慢，
不错，
要把它放下，
要真放下。
很多家长和老师啊，
嗯，
看到贪嗔小镇，看到您老的这些教诲，他们很受感动，但是也会提出疑问，
嗯，
如果传统的这些经典这么好，
嗯，
那为什么不给它放到课本里边去呢？放到学校里去，让孩子们都学。
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主管教育的这些官员，他们没有意识到。啊，他为什么没意识到？因为他没学过，
他不知道好处啊。
他丢掉了，就是丢掉了三四代了。不但他不晓得，他父母也不晓得，他祖父母也不晓得。啊，又没有跟他讲，跟他讲了他也不相信，啊，他半信半疑，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啊，真正相信的人少啊，太少了。
您看现在很多人，他做孩子的时候，他不会做子女，
嗯，
也不会做学生，
嗯，
成家之后，
嗯，
丈夫不像丈夫，太太不像太太。做了父母呢，又不会对待子女，在单位里边呢，不会当下级，做领导的也不会，
不错，
这些身份呢，大家好像都不太会做。
对，
那么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五伦八德，这五伦正是对应这些，
没错，而且特别也是个细的是就是礼节不错
啊。
你看中国的时候，诗书易礼春秋。这是从前人必须要读的，
嗯，
啊，礼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规范，啊，现在没有了，现在谁讲这个东西啊？认为这是落伍的，啊，但是它是中国5000年来国家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东西丢掉了就没救了啊，礼社天下就大乱了。最高的是道没有了，它有德没有了，有人没有了，有义没有了，有礼没有了，天下大乱。
礼是最后
的
底线，
最后的底线。
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
对，
君臣呢？君臣就是领导和下级，
领导被领导，
哎，就是普通的一个小单位也是这样的哈。那么在这个兄弟之间，
对
啊， 在朋友之间，
对，
都可以用礼，
没错，
来做一个
规范，不错，不错，非常重要。
那如果要是没有了这个礼，这五种关系就全都乱了
啊？对，没有，都乱了，没错，叫乱伦呢。
一个家庭乱了，
嗯，
那
社会就乱了，
社会就乱了，
不错，社会乱，国家就乱了。现在是世界乱了，所以世界乱了，你就想想那什么结果呢？那就世界要从头再来，
重新建立一个
世界。啊，第一步说就是整个毁灭，重新再来，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所以这叫世界末日。啊，许多宗教里头都讲世界末日。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该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呢？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国家的政府他会限制这些言论，他会觉得像、
啊、那就不说就是了，
看缘分、
你就看缘分了，不要提了。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那自己好好的修，
让大众明白这个意思
啊，对，
明白这个危险、
啊、对对，不错啊。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升自己的道德，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跟社会大众一般去学习，那就坏了。
有报道讲，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大学的时候曾经感叹、
嗯、
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呢？这么缺乏大师呢？
嗯，
其实衡量一个国家强弱，
嗯，不错，
哎，文明程度、发达程度呢，
不错，
是看他各行各业大师的，
不错，
水准、
不错，
素养、
不错
和数量，
不错，
而不是看你有多有钱，
不错，
你这国家军事实力如何如何，不是看这个，
对。
那么就有人看过您的这个讲座之后，看您的这个教诲之后呢，有人就记起来，就是这个问题好像在三四十年代，
嗯，
在三四十年代，印光大师，
嗯。
他老人家也曾经讲过这个话。
对，
今天的社会之所以没有大师、嗯、以后会没有，是因为啊没有培养大师的母亲了。
对，
就大师的妈妈母亲没有了，
不错，
所以自然就没有大师了。
不错，
确实是这样的吗？
不错，是的，培养大师级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那个大师级是怎么培养的呢？是从弟子规开始培养的。你这个人得有大师的根，有他的基础啊。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这四个根如果都有，你就具备大师的条件了啊。怎样培养呢？那就是中国古人讲的舍在寒窗，这一举成名啊。你得要十年功夫，你好好去读书，十年呢专攻一门，你不能学多，多就学杂了，就是乱了。所以中国学问跟外国不一样，外国是广学多闻啊，那是什么知识，中国人不是的，中国人是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来的，所以他只准你学一门啊，一门学完了从头再来啊。所以我是2006年我在巴黎联合国办这个活动，办完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剑桥，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看牛津，没有看剑桥，所以这次特别去看剑桥啊。那么看了之后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大师级的老师啊，所以这水平呢一落千丈。我回来就想汤匙浇掉，找几个志同道合，我们闭关关起门起来念十年书啊，四个根扎好啊，扎好四个根，我们人也不要多，十个人顶多不要超过20个人，生活容易维护啊，闭关的形式，每一个人专攻一样，不限制啊，儒释道都可以啊，你学佛经也行，你学四书五经也可以啊，你学老子庄子也可以，一门，一个人专攻一门， 啊，所以这个麦大为教授啊，这是剑桥的汉学家了，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啊，他就很想叫我到伦敦去啊，办一个书院，大成佛学啊，这个书院就是属于剑桥大学，因为英国的大学它是书院制啊，大概剑桥跟牛津呢至少都有50个书院啊，所以他想叫我搞一个是属于他们学校的，我说我很感谢啊，感谢你瞧得起我啊，我说可是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一嫁给我的时候我就一筹莫展，我也教不好，他说那你怎么教法，我说我没有方法，我的方法是中国老祖宗5000年传下来的老办法，他说什么办法，我说你是汉学家，你念过三字经啊，啊，他念过三字经前面8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教之道贵以专，
对啊，所以我说是10年学生是我就我说我招学生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啊，但是我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儒释道这3个根他做到了，这头一个条件他有德行啊，他是这个诚圣诚贤的条件之主啊，第二个呢他能够看文言文就行了，就这2个条件行了，
古文看得懂，
因为我中国古东西呢你必须你自己有能力去阅读啊，我说我只要这2个条件我就收他啊，然后进来的时候呢他专攻一门啊，我怎么个教法呢，我提供一些古时候这些注解注疏让他去研究，他每一天给我做半个小时报告，平均一天半个小时，实际上的说他可能是1个星期做2次报告啊，也就是2个小时啊，这这个1次2个小时2次4个小时啊，我们这样来学东西，那我们同学在一块听听，你看我没有学的别人学的我也懂了，我听了啊，我自己专攻这一门可以吸收别人东西的时候来这个解释我这门东西啊，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大家在一块学习，每一个人是老师，每一个人是学生啊，这样互相在一块的，他说那你一部东西讲完之后，比如说这个论语啊，专攻论语的，他说那你这个论语1个星期半个小时报告，4个月就讲完了，没错，4个月讲完是第二遍重来啊，2遍讲完了讲3遍，1年讲3遍，10年讲30遍，他什么他心是定的，这样学习大概我们一般讲的是3年到4年，佛法里面讲他得三昧，他就得论语三昧，这三昧什么得清净心得定啊，5、6年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他一开悟了不但他所学的东西通达，没有学的东西一接触就通达，所以中国人是讲戒定慧啊，跟外国人的方法不一样啊。
您所讲的这个三昧，头一个阶段这个三昧，这个人得了这个三昧啊，
啊，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不得三昧，他定，
先定，
他在心得定，
嗯，
哎，定就得清净心，烦恼就少了，智慧就增长了。啊，我们讲到开悟的时候，那叫大彻大悟。
这个人在生活中，比如说他是您的学生，在这个里边学习
啊，不错不错，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啊，他表现
跟一般人，
他一切贯通的，没有学过的东西，你只要问他，他一接触，他立刻就给你解释。
能达到这么神奇的程度，
对，不错，确确实实如此，所以这个才叫大师级。
什么学科、什么行业、
啊、
拿过来就可以讲
啊？对对，
讲的还都对。
慧能大师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没念过书了。啊，你无论是世间学问、佛法的学问，你念给他听，他给你讲解。
那世间各行各业那个学科很多呀，
是什么都，为什么呢？你离不开自信嘛。 你见了信吗？
他通了。
没错，那什么都通了嘛。
就是各行各业那些专家们有疑难，
啊、对，不错，
有疑问都可以来请教他。
不错，
他就来
都能给你解答，不错。啊，人人做得到啊，就是昨天讲的，跟你讲的，把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拿掉就行了。
很简单，不神秘。
啊，不错，是啊，一点秘密没有啊。
那您老的这个教学方式也是古法
啊？是古法了，不是我自己的，是祖宗传的。我们靠什么？靠老祖宗啊！
这个教学方法概括一下是怎么讲呢？是就是一门深入，长时
深
修，
长时深修，不错。
现在的学校，比如说大学，能不能也采用这种方法？
他不采用，他要采用，那就了不起了。
那有采用的可能是吧？
从前都是这个方法嘛，
啊，就是他们实际上办得到，就是不用这个方法而已。
你看我这个出家的时候，出家时候，星云法师在佛光山建立一个东方佛教学院，去请我做教务主任，我就给他建议学生呢专攻一门，结果他不干，他说这个不像学校啊，我说不像学校的时候。他真的能培养人才。如果你现在像一般学校排课，这上一点钟排一个经典，下个重点又换了，他脑子还没有习进去啊，他要换新题目了。所以四年毕业出来什么都不会，真叫一窍不通。
他那个心没定下来。
没错，是啊。
头一个境界三昧没达到。
对，是啊。那我们从前跟这个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的方法是私塾教学法，个别教学法，我们得利益了。就是学一门东西啊，你同时学两门东西，他就不教你，你没有能力学两样。
您知道现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是这样的。
对，
他从几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一上午四堂课，也就是四样
啊，没错。
下午又两样，
啊、
一天是六样
啊，不错。
这一年下来，我们看的
头脑都变成浆糊啊。
我们看的书包很大，
啊、对，是啊。
啊，世界各国现在都是这么个教育方
式，就是啊，所以错误啊，绝对错误啊。所以我现在很想搞一个学校，
您说、
做实验啊，我也把这个是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啊，一起来把它教完。你比如小学六年啊，它有语文，有数学啊。我教法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排法。我语文的时候，六年的语文，一年把它教完，我就学一样东西。
这一年都是、
这一年
都是学语文，别的不学。
第二年专门学数学。保险他的成绩会比现在的学生好，
因为他这一年光研究数学
啊，对，没错，
他那个
他脑子里都没有别的东西吗？他怎么会一样呢？可以做实验呢，我给洛克文总理谈这个事情，他就叫我做实验，实验成功了，澳洲就可以推动。
那这对人类啊，对教育史啊，都是大贡献的。
人过教育的时候会改变。
现在的孩子们很痛苦啊，您知道吧？
是苦啊，
但是又不能怪他们
啊，对，
这是大人教的、
啊，他无知啊，就看你怎么个教法了。所以圣贤是人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人教出来的。坏人恶人也是人教出来的，看你怎么个教法，
就是
不要怪他。回过头来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怎么教他？
家长和老师要
反省，没错，要负责任，
要
负责任。
就是教育的人和教育的方法，
没错，
至关重要，
没错。
那要是错了，
我们现在很想这个。建一个小学，就用这个中国古老这个方法的时候来排课程，
可以在汤池镇来做这个实验吗？
这我们国家还做不到。
哦、
现在就是澳洲这个洛先生的时候，他对我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很喜欢。我就想搞一个老人院，搞一个小学。为什么呢？养老育幼是现在全世界两桩大事。老人如果晚年生活很愉快，他绝对不躲三卧道。
那是哪一个子女都希望？
如果他有怨恨的话，就是怨恨有不平的话，肯定躲三卧道。 啊，所以我想搞一个小型的啊，这个做个实验，养老的实验啊。这个老人什么？老人院就是老人大学，天天给他讲经，天天给他教学，各种东西都有，什么味道都有，他才有，他才生活的快乐。
过世之后不受痛苦
啊，对不错是啊。啊，那么旁边办一个小学呢，让老人天天看到小孩，小孩可以天天敬老，
天伦之乐，
尊敬老人，天伦之乐。啊，让小孩的时候学的像《弟子规》的时候，他就能做到，就落实。他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些老人？老人都是自己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
您这个试验准备在哪里做呢？
准备在澳洲。
在中国不能做。
中国比较的困难一点，先做一个点嘛。这个东西要有支持啊，你在澳洲的时候总理支持就好办了啊，做一个小型的，做成功之后啊，那么这个总理会带着他们国会议员来参观啊，议员参观之后啊，那么在议会里面呢就可以立法，就可以向全国推动
扩大，
而且全国推动，哎，不错不错，就这种经验可以全国推动。
刚才我们说到缺乏大师
啊，对
啊，是因为缺乏教大师的妈妈
啊，对，没错，
缺乏教大师的母亲，
对对对对对对，环境，
那么
环境重要。
那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历来是对教育女孩子
啊，
哎，
比较男孩子还重要。
那现在应该有一个说法要给他平反，那应该是个误会，说中国自古以来是重男轻女，轻视女性。
那叫太太这两个字就不是重男轻女了，太太这两个字圣人，圣人之母。
故宫那个大匾上啊，太和殿那个太字就是最高的
意思，对，不错，最高的
太太，那就
是
最高荣誉
啊。对，太太是什么呢？就周家的三太呀、啊，周朝八百年了、啊，最初就三个圣人，文王、武王、周公。那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
这三个伟大的政治家给老百姓带来了
啊，对，是啊，
八百年的
对对对
好处
啊，
八百年的这个扶持，
对啊。那么这三个人的母亲都有一个太子。周文王的祖母太姜，他自己的母亲太任，他自己的夫人太姒，所以以后这个太太是从这来的啊。这三个养的儿子都是圣人，所以太太是什么？圣人的母亲啊！啊，继续说是。你这个是你结婚之后啊，你要学三太呀、啊，你要把你的儿女的时候培养成是大圣大贤呢、啊。
能不能这样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
对，
前提是要有好的教育，就是对这些女孩子们，
不错不错，
要有好的教育，
不错不错。
她当了好妈妈，
对，
她才知道怎么去培养，
不错，
大师，
不错，是的。
那么天下很多的家长就想请教您，包括一些领导人很想请教您，您能概括的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才能教育好现在的女孩子，因为现在社会太乱了。
对，现在不要讲太高深，如果自己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你什么就懂。
还是弟子规，
是要从自己做出来才会影响你的儿女，你自己没有做到，你叫他做到他不相信啊，他要亲自看到。而且这个教育，如果小孩从三四岁开始的时候已经迟了啊，所以文王的母亲太任啊，怀孕的时候他就开始叫胎教啊，你千万不要疏忽哦，在怀孕啊，他还没长成人形，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有灵性，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在开始学习啊。最迟最晚一出生怎么教法呢？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正，都要有规矩，他已经在看，他已经在听， 所以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这个叫扎根教育。中国古人的谚语常讲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这个话现讲现在人没有人懂啊，三岁怎么能看到八十？古时候是真的，三岁的时候这一千天的根扎得好，他是圣人，他是大贤啊。所以这个老师是谁？这个老师是父母，
就是啊，
是他家里面的长辈。
这个三岁之前只有他的家人，
没错没错没错，
谁帮着扎这个根就是父母。
所以教育第一任的老师是父母啊，最重要的是母亲，因为跟父亲接触的时间还少，跟母亲几乎是不离开的啊。所以现在母亲不会教，母亲自己也不懂啊，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看到这个五伦八德，尤其这个五伦呢，我们看到这个五伦体会最深的就是两个字，本分。
对，
就是大家各安各的身份，
对，
各安自己的那个本分，
没错，
就会很好。
这就讲五伦十义啊，父慈子孝，君人臣忠，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就是夫妻两个结合成一个家庭，他们的工作是有差别的啊。家庭生活最重要是两桩事情，一个是经济生活，一个是教育。家庭没教育就完了，所以家庭教育呢是落在太太身上，家庭经济呢是先生的一起负担。一个是出外谋生，一个在家里头教育儿女。你看母亲这个责任多重。
中国有一个词啊，形容夫人叫相夫教子。
没错。
能不能这样解释？这个相呢，就是帮助自己的先生。
没错。
啊，这个相很像是宰相的意思。
对，是的，是的。
那么教呢就是老师的意思。
对，是是的。
能不能说一个太太在一个家里又是宰相又是老师？
对， 对，没错，君亲师这三个字他都要承担起来啊。君是什么？领导。你怎么带这个孩子？你怎么样把他带到圣贤之道？
按照这个标准，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妈妈，
对，
可能很难有称职的。
没有，有一个称职都没有，这三个字的时候一个都没做到，
结果就是家庭乱了，社会乱了。
不错不错不错，
灾难来了，
灾难来了。
您是说如果不恢复到这种本分上去，
对
啊，家庭的各个成员不各就各位的话，
对，
那很难避免灾难。
没法子避免，
孩子也不可能安身立命。
不错不错。
现在这个社会啊有一个特点，不管走到西方还是东方，如果这个人很本分，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别人会奚落他。但是还有一些家庭，他们就是愿意做本分人。
没错，
他们家传是厚道，忠厚传家久。
对 对， 对。
那么我很想替这样的家庭啊，替这些人们呢，向您老请教，就是这些家庭他们这一家人这一辈子而且永远想世世代代这样做下去，永远想做一个本分人厚道人。
对，
缺德的事情他们也做不了。
不错。
那么现在呢，请您老啊对着天下这些有这些想法的这些家庭，有这些愿望的家庭，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鼓励，给大家一些勇气？
有，在中国这样的家庭，第一个家庭是孔家，孔子的后代啊；第二个是范仲淹家，这个是印光大师家啊。范家确实来找过我，我上次在卢家，他们把他们的家谱带了一份来给我看，我看了很受感动啊。这个范仲淹的家谱的时候非常的完整啊。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家谱印了多少份？他说200份啊。 我说希望你们的家族永远保持你们祖宗的这种德行啊，所以我希望的时候呢，你们家谱能够在世界上广泛的流通。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力量很有限，印一套100块，这个人民币，当时好像我就送了，我是叫他印3000套啊，3000套好像是给他30000块钱了，哎，不错不错，哎，啊，我说这个时候我帮助你，啊，希望你印好之后的时候，能够把你的家族好好的时候再把他这个家道、家事、家规、家业发扬光大，啊，所以他们也很受感动。
说到这个家谱，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信息，就是您老人家回到故乡，
对，
发现了自己家族的家谱，
对，
这个家谱呢，就证实了一个
家庭历史，
这个家庭历史就证实了您老人家的这个家族，就是您这个庞大的这个家族，
不错，
祖上是皇帝，
对，没错，
就是轩辕氏
啊，对，轩辕氏。
那就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的震动，非常的感动，
对，
说老教授是真正的皇帝的后裔，
是的，
到您老这一代应该是多少代，
136代，
是皇帝的
136代，到我这一代136代，我们相信，有理由相信，大概汉族都是炎黄子孙，炎是神龙，不是，炎是伏羲，伏羲皇帝的子孙，因为伏羲到皇帝啊，没有文字，文字是皇帝时候才发明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传说，没有记载。我们的传说是这个宗谱里头第一句话，伏羲之后，
哦，
从皇帝就一代一代有记载了。啊，一代一代记载，那皇帝有4个妃子，25个儿子，啊，那每个人都是以后都是不同的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汉族是一家人，炎黄子孙。
您这个家族保持这个记录，保持这个家族的历史记录这么完整，
对，
从皇帝那会儿一直到现在，
对，一直到现在，
到您这一代，
对。
都有，
对，有，
代代不断
啊，对，不错，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他疏忽了这一点。
从皇帝到现在应该有至少
4500年，所以人，你说他能够有家庭的历史，他怎么会不爱这个家庭？
他首先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
没错没错，如果的时候没有这个历史的话，他对于家族概念就很淡薄。
他只知道自己。
对，不错，他也很淡薄。
中国古人呢，还讲三纲五常啊，
对，
还讲三纲。
对，
君为臣纲，
对对，
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不错。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平反的一个误会，有很多人一直在批判三纲五常，实际上他圣人传下来这个根本的意思呢，这个纲就是榜样，
对 对，
就是君呢，就是领导，
要做个样，
要先给下边人做一个好榜样，他才能叫纲。
对，现在所谓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这个意思啊，你的言行举止都要给一家人做榜样。
我们到今天呢，对我们的古圣先贤的教育，对传统的教育，误解太深了。
太深，是的。这个也难怪了，中国满清亡国之后，国家一直在战乱，所以军阀割据，啊，日本人的侵略，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那么这尤其是中国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啊，都否定了传统文化。啊，认为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的落后，啊，一定要全盘西化，啊，学外国人，啊，那么今天外国人要灭亡了， 我们怎么办啊？所以现在外国人是向东方来寻宝啊，真的，他找中国古籍，在印度里面找佛教，他要来求这个，来求救啊。那我们现在还不觉悟啊，等到外国人的时候，把中国东西、印度东西真正拿出来救了他们自己了，我们慢慢再去追，再去修人家，这很可悲的现象。
很多人坚信呢，过去也有过这样的预测。那么过去呢，很多包括外国人也讲过这个话，很多中国人也坚定地相信，21世纪呢，一定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现在就产生一个疑问：是中国的什么来领导着21世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还是军事，还是什么，才能称之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对，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也因为这么一个因素，所以西方人提出一个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
对
啊，
提倡这个
啊。
那么我在国际上的时候也走得很多，也遇到了不少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那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不是中国人说出来的，还是汤恩比说出来的。为什么说是中国人世纪呢？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世纪，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啊，不是政治，也不是科技，也不是军事，也不是这个
经济，
经济啊，是中国文化，
就是传统的
啊，对中国传统文化啊。如果大家要把这个东西丢掉了，21世纪就是人类毁灭的世纪。
哦，这个话是这么个意思。
对，不错。
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人就请教
您，能救21世纪，
有人就请教您老，在哪里？那很多人说，是不是在古迹里啊？是不是在一些歌舞表演？说那个就是中国传统。
不是的，
西方人就是这个印象。
不是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跟他们，我在这个伦敦跟伦敦大学，就剑桥大学，我就谈的很多。因为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汉学系的博士班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很难得了。我看到很欢喜啊，啊，用孟子写博士论文，还有我看到个用王维，唐朝的诗人王维，
是英国的学生啊，
啊，英国学生，那些，所以他们的汉语讲得很好，有能力看中国古籍，这个不容易啊。我跟他谈的时候就告诉他，啊，我说你们确实可以拿到中国典籍啊，啊，去拿到学位，将来也是啊。这个最好学校里面的名教授啊，我说可是你们决定不能像我这样快乐啊，像我这样快乐，你们依然呢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他们都笑起来了，
就是他们您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啊。对，不错不错。我说你们搞的啊是汉学啊，也就是儒学、道学、佛学。我说我给你们搞的是反面的，相反的。他们他精神一下，怎么相反的呢？我说我是学佛、学儒、学道，哎，你们是佛学、儒学、道学，这两个字颠倒过来就不一样啊。如果是儒学、道学、佛学，这是学术，你们是搞学术，
做学问，
学术是知识啊。那你要是学佛呢，你得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学儒呢，那学跟孔孟一样；学道呢，那学跟老庄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孔颜之乐啊，佛门里的法喜充满，你才真正得到啊。所以这是两桩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学儒学佛的时候，那是智慧， 高儒学者那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能解决问题。我给他们上课只有一个小时啊，给他们很大启示。
多少年都没有听到
啊，对，是
不可能听到。那也就是说，领导21世纪的一定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
但是呢，怎么才能领？
要我就那时候我就问他了
啊，
我说你们相信吗？你们唐人笔讲的话，你们相信吗？啊，你们现在在学校里头，你不是研究儒释道三家吗？能救社会吗？都呆了，
救不了，绝对救不了。
那唐人笔的话讲错了吗？他们也不敢说。我说你要懂得怎样去解读唐人笔的话，他们有说错。我先讲说，儒释道啊，像我们种植物一样的时候，你种个种一棵树，果木树，你得有根呐。你们今天讲到这个儒，你一定脑子里头马上就浮出来4书5经13经，就是讲到佛，那你一定是华严经、法华经啊、般若经，你就想到这些了。这些东西天天去研究，天天讲，无济于事。唐明没说错，怎么没说错呢？儒释道这三个根呐，你昨天看到的是枝叶化果啊。那这化果从哪来的？根生的。所以你把儒释道三个根找出来就对了。那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都是很小的东西，你们都没瞧得起他。你们在学校谁拿这个东西去做博士论文的？可是这个东西它是有生命的，活的。你搞的4书5三经的那个东西啊，那就像花盆里的花，很好看，死的，它没有生命，几天
没根，
就明白就这个他才恍然大悟了啊。所以我说是，如果能把儒释道这三个小东西这个根普及到全世界，天下就太平。至于往上提升的那个开花结果的，那是少数人，那就是一流的大师级。
他们的事情啊，4书5经是那样的。
对，不错，那是他们的事情，那他们的大圣大贤的事情。但是最受用的呢，那就是根是一般平民的受用。
就是领导21世纪世界的
啊，对，
中国文化，
没错没错，
这个文
化是个根，
就是《弟子规》，
不错，就是
十善业道，
没错，只要这三样，那个叫天下太平，你问题就解决了。
那您老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行这种教育啊，
我没有推行的，我都天天在讲啊。
您老一直在推广啊，
对，
在劝大家要照这么做呀，
劝大家。
这个翻译出来，那就是说。在推广旧世界的一种方法。
对，不错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走进联合国才有这么一个机缘，这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移民到澳洲啊，9.11事件之后，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派两个教授到山上去找我，我住在山上啊，是告诉我的时候说他们这个学校有个和平学院。我听得很新鲜，因为大学里头从来没有听说过和平学院。我说和平学院，学些什么东西？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就这么一个主题。哦，我说这倒挺重要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所以他们就希望的是，他说9.11事件之后，他们遇到困难了，因为过去他们对于寻求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呢，都是用西方的方法，镇压、报复。现在看这个镇压、报复产生不了效果，搞成了一个恐怖战争。我说这个是对的。他说现在我们想回过头来，用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那他们知道我过去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做出一点成绩来。希望我的时候对他们能够有一点贡献，就邀请我到学校 给他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座谈会，那我就答应了。啊，答应的时候我就听他们的报告，才知道全世界有8个大学有和平学院，不多啊。那么在8个大学里面呢，昆士兰还是排在前几名的啊，还比较有成就的。我就听他们的这个50分钟的报告，最后他们要我提供意见，我听完之后我就说，你们这个的理念跟你们所用的方法有问题。那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事情就像大夫治病一样，你没有把病根找到，所以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啊，所以用的心力是不少，付出就不少，没有这个效果啊，没有预期的效果。那么冲突的根在哪里呢？我给他讲，冲突的根在家庭。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他们以为以色列的这个都是双方面，巴勒斯坦双方冲突嘛，
对，
他哪里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啊，我说冲突的根在家庭。啊，你看在家庭里面，头一个，离婚率这么高，离婚是什么？夫妻冲突啊，
夫妻战争
啊，夫妻冲突啊，
嗯，
造成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这样的人踏进社会，他能不跟别人发生冲突吗？
哦，
啊，这个他们是吧，有点警觉性。我说还有更深，还有更深的根，这更深的根，你自己跟自己冲突，我这他就听不懂了啊。这是我们用东方人的说法，你的本性跟习性的冲突。那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的，善跟不善就发生冲突了。那这个翻译很困难的，很难懂啊。我就撇个比喻，利害当前，你是先想到利益自己，还是想到利益别人？那当然利益自己。那利益自己不就跟他冲突了吗？啊，每一个人都是利益自己，那这冲突就他发生了。所以这是更深的根啊，是你的本身。所以你本身身心不能调和，你怎么能调停国际上的纠纷？
这是最讲道理的
话。啊，最讲道是啊，
这是最讲道理的话。
哎，就我把它讲讲了这个之后，他们慢慢体会到了，也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第二个星期又找我。
您就是说，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啊，对，
然后你来解决问题
啊，对，不错。他又来找我，找我学校就准备了，
嗯，
准备一份聘书，聘我做教授。
啊，
所以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校长就把聘书拿出来了。老师，我没接受，我不想接受。啊，他这还有个那格里菲斯大学那个校长也跟我也非常要好。啊，最近两个校长在劝我，一定要，我说我没有这个必要，啊，出家人搞这干什么？啊，我说我很乐意啊，跟你们教授啊来交流交流。啊，所以但是他说想想的时候，我的这些理念呢，很有这个启发的。哎，这个意识，希望我呢能够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参加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他说联合国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都是有博士学位大学教授，所以他你一定要，不但要，还要给博士学位给我。啊，是这么一个原因，他说你一定要。
这个身份是方便。
啊，方便。
嗯，
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受，啊，接受以后的时候，第一次会议是2003年，
嗯，
在泰国，啊，所以这样呢，就这么一个缘分，啊，跟这些参与联合国这些专家学者们就接触了，了解他们的观念确确实实是有问题，啊，可是我们把中国东西介绍过去，这是他们闻所未闻呐。啊，我们也讲得很仔细，他们听了之后 很欢喜啊，也都鼓掌。可是下来是之后我们聊天吃饭，问我说法师啊，你讲的真很好啊，做不到啊。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信心危机。
他不相信您讲的话，
他不相信啊，这个就非得做实验了。你不做实验他不会相信啊。所以我们就在想，在新加坡，想在新加坡找地方，在马来西亚、印尼啊，澳洲都找不到适当地方啊，没有这些条件啊，所以我也很难过。2005年回到老家，70年没回去了啊，回到老家看看啊，家乡父老兄弟姐妹的堂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还有不少人，
嗯
啊，那么在一块看面，这个在见面呢，我就发了这些牢骚啊，就是在国际上遇到这些问题啊，他没有信心。家乡父老听到说，哎，回来干，我们在自己家乡干，就这么一鼓作气就搞成了，就没想到就搞成了，就汤池这个文化中心，
这是它的来历。
啊、也没有信、啊，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半年，效果卓著，这个是让我们升起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自己也怀疑啊，也不晓得能不能落实啊，啊，这个一落实之后啊，我们的心坚定了。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话一点不错。第二个证明呢，人是教的好的啊。你看弟子规一教的时候，我们教的时候说我想的比较周到，如果教年轻人教，老人不学，年轻人不会，没效果。在学校的时候叫学生学，老师傅不学也收不到效果。所以我们用这个小镇做实验，小镇12个村庄，居民48000人。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全民教育，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效果出来了啊！所以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影响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很畏惧。
我们听说很多联合国的官员，他们要联合起来，这些专家学者去参观访问。
对，是联合国驻联合国的大使，192个国家联名要求到汤池参观，
都要去，
都要去。啊，那第一批的时候，真的护照都发了，最后还是我们政府拒绝了。哎，因为他们是现职的外交官，
嗯，
啊，接待是比较麻烦。
刚才我们谈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
对，
那么您老给了这样一个解答，能不能这样说，拯救整个世界的这个劫难？
对， 对，
弟子规，
没错，
最最基础，
不要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要三个，
三个都需要，
三个，
少
三个，确实能救世界，毫无疑问。我们在试验才试验一个，你再加上两个，那个力量多大？
那他如果是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
啊，
他怎么来推行？
能受，能接受。你看看我们在马来西亚，现在这一次，啊，这个月底，
嗯，
他们华校有3000多个老师跟校长，
嗯，
啊，来学习《弟子规》，要让我们的蔡老师去讲。啊，我还让胡晓林去讲。胡晓林把弟子规落实在企业做得很成功，啊，让他去做报告。啊，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而且是以回教为国教，他们的教育部长肯定弟子规能帮助他们安定社会。
就是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信仰，
啊，不错，
哎，都能接受，这个，
都能接受，都能接受。我跟回教的关系也特别好。
您过去曾经讲过，把这些公益纪录片最好能翻译成联合国所推行的那六种外文啊，在世界流通。那么现在呢，可能缘分呢，还没有到。 条件还没有成熟，现在还可能还没有能做成这个，但是将来呢，这些节目一定会很多的外国人都能看得到。
对，
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又要结束的时候，您老能不能对世界各地的这些观众们讲几句话？
好，
大家都很关心怎么能够化解劫难。
确实，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文化普及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独提中国啊，我们在国际上讲的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的古老的东西，这个古老的传统，我们都应该要互相的来学习啊，在宗教也是如此啊。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态度啊，这是许多国家宗教的领导人甚至政治领导人对我都了解，我永远是一个学生的态度。因为他不会做学生吗？我会做学生啊。学生什么？尊师重道啊，就是好学生啊。我说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啊，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啊，我跟他学啊。耶稣也是我的好老师，我学新旧约啊，古兰经我也学，所以穆罕默德也是我的好老师，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所以他们这些典籍我能够领受得到。如果我要有了障碍，哎呦，这是我是佛教，那是别的教，那个是基督教、天主教，那是回教，要有这个界限的，他们的东西我就学不懂。你自己有障碍了，就我没有障碍，我一视同仁，我没有一样不尊重啊。我见到释迦牟尼佛礼拜，我见到耶稣也礼拜，我对佛教经典很尊重，我对古兰经跟佛教经典一样尊重，所以我懂得他的意思，我能讲古兰经，我能讲新旧约。你看我讲的这个玫瑰经，天主教的早晚课啊，在天主教流通啊，啊，这个富铁山听过，很欢喜啊，绝不亚于神父啊。我讲的这个古兰经也不亚于阿訇啊。为什么呢？真干嘛啊？要以这样的态度去，宗教就变成一家人了吧啊。所以我在国际上讲，我说宗教确实一个神，一个真神，所有不同宗教是这个真神的化身啊。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啊，这个文化不同，它分身在各个族群里面，用种种方法来教化那一个族群啊，它的目的、方向、原理、原则决定相同，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所以看上去内容就不一样，仪轨就不一样
啊。对，
内容、主旨、
就主旨就是完全相同。
那您做出来这么一个示范，
哎，
大家世界各国的观众呢都应该有所领会，
非常欢喜。
他们会学习到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说要尊师重道。
不错，尊师重道。
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尊师重道，
要尊师重道，要孝顺父母，要尊师重道。
那么结果就一定是和谐世界，
和谐宇宙是和谐的啊，心性是和谐。你说你一个人生，你眼睛跟鼻子是不是和谐的？他两个冲突了还得了吗？
都守本分，
对，
是各忙各的，
五脏六腑啊，各守各的本位，跟其他的不同器官全部和谐。所以讲我们的身体是和谐的啊，宇宙是和谐的，国家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和谐是正常啊，不和是反常啊，反常就有罪受了。我们人身体反常不就生病了吗？严重不就死亡吗？
咱们拿人的脸来做一个比方，就像世界一样，
对，
眼睛是一个国家，鼻子是一个国家，
没错没错，
耳朵是一个国家，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呢各安守本位，
没错，要互助合作，
对。你有你的民族传统，
不错，
你生活你的，
不错，
你有你的价值观，
不错。
现在他们是互相打架，
不错，是啊，互相打架的时候，最后就是死亡了。 就毁灭了，
就是人的器官在那儿打架，人就不行、
对，人就没有了。哎，这个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国家也是互相这样子，斗争的话，世界就没有了，这个世界就回归到末日了。
我们这次对老教授您的专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这次呢时间也是很长，那么我们现在有最后的一个提问，就是说在和谐拯救危机啊那个节目的最后呢，就在上一次的节目的最后呢，您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就是说您说如果中国人对自己5000年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如果有信心，那么中国一定是领导世界的，如果没有信心，那么还要受一段罪，还有一段苦难，这两种结果呢完全是自己来决定的。
对，
我们发现您最后的这一段提示，这段最后的这一段提醒有一个核心的词，就是对老祖宗要有信心。
没错没错。
那么现在就请教您老，这个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起？
这个信心就是你一定要认识老祖宗东西不是他的创造，不是他的发明，是从自信里头露出来的，自信才是真正圆满的啊！创造发明就是刚才讲的是从知识里头，知识里头靠不住，它从智慧，
是从那个妄想分别里出来的
东西，那出来的东西那个不行，
它不是自信里出来的，
不是自信，是利妄想分别执着是自信，自信是真实智慧，那个管用。
从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里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靠不住？
靠不住啊！它虽然解决一部分的，它后遗症很多，智慧没有后遗症。
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这些智慧
对
都在我们老祖宗的经典里。
没错，
儒释道三家、
对，所以说老祖宗们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他要不明心见性，那个东西怎么会从自信流出来？
用了5000年都没有任何灾难，
没有没灾难。哎，所以老祖宗教过我们，我们如果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自信就现前，就跟他一样。
我们这次的专访啊，10多个小时，让您老非常的辛苦。
那
您老人家已经82岁高龄，
不会。
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跨越很长的时间，上下5000年啊，纵横5大洲，您非常的辛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教您，就是今后啊这些天灾人祸，今后这些避免灾难的问题，能不能再为天下大众呢做一个提示？因为这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能化解。不能够化解众生的共业，至少自己不受这个灾难，就可以肯定的。
那么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我们祝愿呢天下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节目，我们也祝愿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真诚的祝愿老教授永远在世间。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作为记者，我们作为采访人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古礼，给老教授顶礼，
问讯就好了。
好，感谢老教授。
对，这是就是尊师重道。
我们用中国的古礼，好，谢谢您，给您老顶礼，
问讯问讯。好，一拜哈，一拜，政府忏悔啊。
谢谢您老的教诲。